上节课说到，这个有人听见佛说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之后啊，感觉有很多问题，就连着提了七个问题。所以呢，为回答这七个问题呢，就世亲写了《唯识二十论》。这个最后一句说呢，既于此意有摄难言，这个摄呢是假设的意思，就是。这个虽然是提了七个问题，世亲回答了七个，但是实际上并不是真的有一个人对着世亲提了七个问题，世亲回答了七个，不是一个记录，他是世亲站着自己啊，假设有人问难，所以这个设难是假设有人提了七个问题，是世亲自己在那整理的七个问题，就是实际上在这个。跟大家讲的当中啊，大家提了很多的问题，世亲呢就把里头最主要、比较关键的七个按照顺序，先提什么，解决了哪个之后会出现，第二个出现什么问题，解决这个第三个出现什么，他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总结了七个，所以是叫设难，就是假设有人呢提问题，提了七个问题，这顺子就是提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说我们面前是梦的话呢，他说就不对了。他说为什么呢？他说梦里头啊，时间是不确定的，地点是不确定的。你一个人呢，你想梦什么梦什么，哎。再一个就是梦里呢是作用，是没有作用的。他说可是我们现实呢，跟这四个正好相反。他说：“我们现实里头，时间是确定的，这个地点是确定的。哎，你一个人呢，不能左右你周围的环境。然后我们什么呢，都有实际作用。”他说：“你看，我们面前不是梦，他就是为了证明这个。我们就说他这个问题提出来啊，错在哪儿？他错在啊，自己逻辑混乱。就是说，他把他在醒了的时候。”去看梦中的事情的时候的感觉，当成了梦中的感觉，就是他在醒了的时候，他回忆昨天晚上做的梦，他说啊，那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地点也不确定啊，好像我想梦是什么就梦什么，里头也没有作用。这是他醒了之后去想里头的事情的感觉，在梦里头啊，根本不是这样的感觉。你比如说梦里头，这个梦里的感觉啊，根本不是说时间不确定，地点不确定。在梦里的人，他就感觉时间、地点都是确定的，而且呢，他就感觉他跟在现实当中一样，他是不能左右梦境的。所以他说，好像一个人想梦什么就梦什么，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他这都是错误的。然后他说，梦里没作用，也是在他醒了之后，比如说。梦里吃东西，吃了之后呢，他醒了之后他没饱，这个根本就逻辑混乱。但是你在梦里头吃东西呢，当时他就是感到吃到东西的感觉，就是有作用的。哎，你醒了之后，你说我昨天晚上吃了饺子，哎，今天早晨呢起来还是饿，没有作用。这个感觉呀，是醒的人看梦中的感觉。不是梦中人的感觉，所以他说梦中跟现实不一样，是这个推理是错误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的现实就是在梦里吧。如果你要产生看他不真实的感觉，你必须是什么呀？也从这个梦中醒来，你回头再看你现在的生活，你才会感觉它没有作用。是吧？你现在你就是感觉我走路就能走到，我吃东西就能这个饱，我喝水就能解渴，你都是现在你认为是真实的，这就是梦中的感觉。哎，你如果从这个梦中醒来，你自然也会说什么呀？哦，原来我生死轮回、生死长梦里的那些，我吃东西什么，实际上是没有作用的，因为它是一场梦。 所以说，这个提这个问题的人呢，是逻辑混乱，他搞混了，他把醒了的时候看梦的感觉当成了梦中的感觉，他就用他醒了的时候看昨天他做梦的感觉，去跟他现在在生死长梦当中的感觉去对比，他感觉不一样，所以这是他的逻辑混乱。实际上，我们昨天晚上做梦的感觉，跟今天我们在这儿，我们认为是真实生活的感觉，是完全一样的。你回想一下，你在梦中的人，你根本没有说这什么有什么不正常，有什么时出不决定，有什么坐拥不成，没有那个，你都是当真的，哎，没有一点你说的那种感觉。啊，我能随便改变环境，哪有那事儿啊？你梦中的时候也是，你该着急着急，该上火上火，你就跟现在的感觉是完全一样的，哎，所以不产生这个逻辑混乱的话呢，就不会提这个问题。但是说我们为什么它放在第一个，人们会必然会提啊？因为我们人呐，没有这个思维习惯，就是认为面前是梦。没有这个，所以呢，他就会产生疑问，他就认为我面前是真实的，他就认为这是真实的跟梦中的感觉的对比，实际上他错了，实际上是应该用梦中跟梦中对比，醒来的跟醒来的对比，这样才这个合逻辑。好。
那个梦里，就是你干了些什么，或者梦里的那些事儿，和你醒来之间是什么关系？它会影响到你醒来之后吗？
影响不大，会有影响。它一个影响就是还是会留下记忆，就是你梦里啊会留下记忆。但是由于这个梦里的记忆呢，是大部分意识休息的状态下，只有零散的一些意识在那活动组成的一个梦吧。它是一种很被动、很随意的，就是不是特别人基本上不清醒这状况下出现的一些幻象。所以呢，你的作意成分少，造业的成分少，然后呢，力量也小，所以他这种记忆呢，对你以后影响小，就这样的差别。但是也有一些那个就是记忆呢，会影响大，就是你这个梦太特殊了，就跟我说我小时候做的那个梦，说我父亲的公司打电话来说他那个因公牺牲了。啊，那个给我震动特别大，因为我头一天晚上刚跟他吵了架，然后那个当时立刻就感觉，哎呀，我吵架我就感觉我应该向他道歉，但是我当时为了面子我死活不道歉哈，结果呢突然说他已经死了，我再道不了歉了，那个时候就感觉哎呀，我为什么当时不道歉呢？就特别后悔。啊，见了他那个尸体之后啊，哭啊，就是啊，我对不起你，我一定那个时候，哎呀，就后悔的不得了，哎，给印象就特别深。等着那个醒了之后呢，一看啊，他在那该干什么干什么，又就失去那种那个，立刻就失去那个说立刻想给他道歉的感觉了，就是但是那个事儿呢，给我记忆就特别深，就是有一些事情啊，你如果不做，有可能就来不及了。那个，再一个就是体会了一次亲人去世的感觉，真的是完全跟真的一样，从来没有那种体会。哎，像这种呢，就应该是作用也很大的，就相当于经历了一次那个真实的事情一样。还有那个我说那个有一个女孩子，她喜欢一个男同学，那个中学的，哎，结果她不敢说。结果晚上呢做梦，他就向他表白了。结果男同学欣然答应，哎呦，给他高兴坏了。第二天就那个啊，一通打扮啊，高兴得心花怒放。见了那个男同学，上去就抱住，就一通亲热。结果那个弄得那个男同学也那个莫名其妙啊，一通反正就跟他好得不得了。那男同学也就默默地接受了。后来过了1个多月之后。俩人聊起来，后来又这个女孩子回想起来，她向他表白的那个事儿，一说那个男同学愣了，说你什么时候表白的？他说就那天在什么地方？他说没有啊，他说那天我，结果俩人对，后来对出来，发现是那个女孩子做了一个梦。 这个女孩子有点粗心大意，哎，这就是什么呢？因为这个事儿对她印象太深了，太重要了，对她这个印象太深了，所以呢，醒了之后她就把这个记忆当真了，就没分清楚是做的梦还是真的现实，她就把它当成现实了，哎，结果呢，弄假成真。后来那个这个写帖子这个同学说，后来我们那个学校好多女同学都梦想效仿，就是梦的作用就是那个力量小，但是它那个记忆呢，跟那个我们的记忆是一样的，就是力量小，一般作用小，有时候呢会作用很大。再一个就是那个有可能其他友情给你托梦，那个是真的起作用。虽然是表现为梦，但是跟现实的作用完全是一样的。比如说这种特别多，就是去世的亲人呐、捎话说那个我那个房子呀哪儿哪儿漏水了，那个李阿姨就是她母亲，是晚上做梦捎话说我那个房子西北角漏雨了，结果他们到地里一看，真的是他那个墓的西北角的砖头被那个耕地的时候给那个刨坏了，哎。那个这一类的现象特别多，像这一类的呢，那就是心跟心的影响，跟这个现实的影响啊，实际上是一样的，就跟托话一样。为什么要用梦呢？因为你现实的时候，你的心力很清醒很强，他那个鬼道众生啊，或者其他道众生很难托给你话，很难影响你。在你睡觉的时候呢，你的意志力很差，哎，这样的话呢，他容易把他的心的意思让你。造成一个景象给表现出来，所以实际上梦里的那个就是说，如果从一般意义上来说，应该是跟我们看到现在呢留下记忆是一样的，只是由于它力量小，所以呢以后会起的作用小。
就是刚刚因为您说那个，就是你在梦里如果是想着饿了，然后吃东西，然后醒来还饿，那有时候你做梦然后你找厕所，然后找到了，然后起来发现尿床，就是它应该都不是什么要紧事儿，可是有些它就
啊，那个要紧的很，我也有很多体会，这个大家都有体会。那个这个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就是梦境跟现实啊，实际上是一样的，都是有作用的。哎，就是你实在那个急得不得了了，你找到厕所了也就解决了。有的那个你像大人吧，因为这种情况比较少，他会惊醒，小孩子不会。小孩子他在梦里头可能各种景象，他反正他就方便了，接着睡，哎，那跟他那个现实是一样的，这个我们这个二十论啊，因为是这个提问题，为师来回答，古人的问题可能跟我们现在啊不一样，所以这个呢大家多提问题，咱们争取呢就是把所有你能想到的问题都解决了，哎，这个提倡提问题啊。
就刚才你讲到那个，就是那女孩不是做梦，后来就跟她男朋友好。那就说这个梦的来源应该是原本醒来的这个
记忆
记忆
组成的，对。
那其实就是说，她这个梦其实还是在她整个生活中是起到作用的呀。就是说，使得她就她原本的记忆，使得她做了这样的一个梦，然后呢，再她就跟这个男孩后来就这样就在一起了。
对。
那就是。就是说，这个梦的来源还是他醒来的时候的。
来源一样的，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的景象，是我们的记忆组合出来生起来的。那个你在梦中呢，也是你的记忆组合出生起来的，完全一样。所以佛说一切如梦幻泡影，这是绝对真理。哎，绝对真理，就是说梦，我们现在就是梦。跟梦的升起机制完全一样，完全是我们记忆升起来的，而且升起来的东西也一样。有人老认为说梦里升的不一样，梦里升起来的是什么呢？色声香味触法六个，就是你有五种限量，你在这五种限量基础上，你还有很多想法，对吧？我们现在。还是这六个一点没多，我们在这醒着的时候，还是看见颜色、听见声音、色声香味触法五种限量，然后在这五种限量上，我们说我看到楼了，我看到树了，我看到谁了， 跟你在梦中看到楼看到树跟看到谁啊，那个升起来的材料，升起来的方法，升起来的来源完全一样，没有差别。就是说这个提问题的人犯个什么错误呢，他在醒来之后他说我昨天做梦那件事解决了，但是我醒来之后呢发现那件事没解决，他说那个是没有作用的。这个呢是一个逻辑混乱，就是你在做梦的时候啊它是有作用的，你在做梦的时候跟现实的感觉是完全一样的。就还说吃饺子，你在做梦的时候你吃饺子绝对是高兴的不得了，你绝对是有吃到的感觉。哎，当然也有人做梦没吃到，没吃到就有没吃到的感觉。比如说有人老想吃一样什么东西，老吃他就没见过那个东西，结果呢都把那个箱子打开了，哎，一看还是没有，就是他永远在梦里头见不到。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记忆当中没有这个东西的样子跟这个味道，所以他就在梦里头啊，就是多少次碰到了送到嘴边了，哎，还是没咬着。就跟那个有一个基督教徒，哎，晚上他老想见上帝，好像晚上碰到上帝了高兴坏了，然后上帝说想喝点什么呀，说来点那个威士忌吧，然后那个上帝又问他说你是要这个凉的呢还是温一下的，他一想既然碰着了那就弄舒服一点吧，说就温一下吧，上帝说好，上帝拿上酒扭头进去了，结果他醒了啊，给他后悔的。实际上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你记忆，你剩下的活跃的记忆啊组成你的梦，如果在这个记忆里头没有那个记忆你是梦不到他的。哎，你想喝点上帝的酒不是那么容易的。就是但是这个升起机制跟那个就跟你现在说你现在也是什么呀，你如果没有那个记忆啊你现在是显现不出来的。比如说飞，哎，你现在你不要堵车了你只想飞起来，但是呢由于你现在那个阿赖耶识大海表层的种子啊，那个飞的种子现在没弄到浅层上这儿来，所以你就飞不起来。哎，也是跟你梦里头一样，你那个种子没到，你想喝那点酒喝不上。哎，你要是说你这个打坐，你那个修这个飞行，哎，这样呢就可以把你前生啊那个飞行，我们前生飞行的种子多了，你无数生的做神仙，那个飞行的种子多了，你把那个种子给搞起来了哈，那你就能飞行。哎，现在我说那个现在还有人能飞，还能飘起来。哎，这个不是，这是很简单的事情，就是你那个记忆啊，能不能把它唤醒？所以现在的是这个我们这个大梦的升起机制，跟那个昨天晚上那个完全一样。你听的时候，你要是觉得哪儿不一样，有想不通的，你就再接着问。咱们好好的把这个，因为我说过，佛法就一句话，说我们在梦中，佛是觉醒的人，是醒来的人，就这么一句话。哎，然后说我想醒怎么醒啊？你就老说这是梦，这不是真的，这是梦。哎，这种记忆多了，就把你这梦给搅和了。哎，就是给破坏了，把它升起机制破坏了。整个佛法就这么两句话，所以呢，这个上边我们多下点功夫。现在呢，他提出来这第一个问题，就是他说，梦里的感觉跟我现在现实的感觉不一样，实际上是他自己的逻辑混乱，就是他不是拿梦里的感觉跟梦里的感觉来对比。你要说把现在那个昨天晚上是梦，佛跟他都承认现在是梦，只有佛承认他不承认，然后佛说这两个没有差别，你得用这两个的感觉去对比差别去。结果他拿什么感觉呢？他不拿梦里的感觉跟我们现在的感觉对比，他拿 他现在看昨天晚上梦里的感觉，他跟我们现在对比，而且他那几个感觉呢都是猜的，就是他想象梦里头应该地点不决定，时间不决定，这是不存在这个问题。你在梦里头什么时候你感觉说时间不确定，梦里不那个地点不确定来着，你都是醒了之后你才会想，哎，昨天晚上做梦是在什么地方啊，好像也搞不清，哎，是什么时间呢、啊、实际上你在当时根本没有这些，没有这些问题，哎，根本没有这些问题。包括那个最明显的就是作用这个，哎，你在梦里头绝对你是都有作用的，哎，不管它起不起作用，不起作用也是，就跟我说那个，我说拿那个枪打他，这个枪就打不出子弹来，这个敌人就不倒，急得不得了，这也是一种作用，就是枪坏了，枪不知道为什么发生问题了，本来应该是打出子弹的，但是梦里头我小时候就经常打不出子弹来，因为那个在紧急情况下这个枪很重要啊，就靠这个解决了，结果枪失灵了，拉给你急的，这也是梦里头有作用的证明，是吧，急坏了，哎，看电影啊什么玩游戏啊都能打倒，哎，结果到梦里他就不灵了，到我这就不灵了，怎么我这么倒霉啊，急得不得了。所以这个梦里头啊都是起作用的，跟现在感觉是一样的。所以他提这四个问题啊，他是自己妄想出来的，就是说他用现在清醒状态下看昨天晚上梦里的感觉的时候，他已经不是说的梦中感觉了，是说的他现在对梦中的一种评价，一种妄想。哎，你是这个感觉应该跟什么感觉比啊？应该跟从梦中醒来的人，就是佛菩萨看我们众生那个感觉去比就一样了。佛菩萨一看众生，我们前头也说过，佛菩萨看众生在这儿东奔西忙，他看什么呀？他看就是笑话，什么都没有，在那急得不得了啊！那个韩老写过一篇文章说，佛菩萨看众生就跟那个看哑剧一样，就是那个舞台上哑剧演员我们见过，除了一个演员什么道具都没有，那个谁在那，那个老王在那吃鸡，那个什么游本昌在那洗澡，哎，什么道具都没有，但是他在那吃鸡吃的特别来劲儿，他洗澡洗的也特别来劲儿。哎，说佛菩萨看我们众生呢，就跟看哑剧一样，什么都没有，我们在那着急上火，在那抢啊弄啊，哎，就跟，所以你要是用这种醒了的人看我们梦中的感觉，你去对比什么呢？你现在看你梦中的感觉，这才是相似的，哎，这对比才对。好，这个第一个问题是，他就说梦里啊有四种情况跟我们现在不一样。我们刚才说了，它实际上是误解，梦里的时候没有这四种情况，梦里的感觉跟我们现在感觉完全是一样的。他是现在醒了，他去看梦的时候呢，他给妄想出来了四种情况，实际上这四种情况根本不存在，哎，不是梦里的感觉。然后呢，这紧接着就是第一句话，上节课最后那个谁提的这个问题很好啊，这个我备课的时候没细看，这个送子是对方提出来的第一个问题，然后说此说何意，就是说他，因为我们说过送子呢你根本看不出来什么意思，他是一个提纲，把这些话呢挑出几个字来堆在这儿，他必须得解说，所以他这个送子的意思下边必须解说，他给解说这个送子的意思，他说呀，若离，这是这个提问题的人提的啊，若离时时有色等外法，色等时生不缘色等，何因此时有处得生非一切处。这个提问题的人呢，提的问题啊，那个他是这样的，我先给说他的意思啊，这是一个小乘人提的问题， 他说呀，如果是离开我们的心识，实际存在物质等实外之法，这个说法呢是他的认识，就是小乘人认为就是五蕴实有，哎，色法是独立于我们意识之外客观存在的，他这句话就是说这意思。他说如果是离实之外啊，有客观存在的物质，而你呢却说色等实生不缘色等，前一个是他认为这是真实的，把他的条件摆在前面了，说有客观存在的物质，然后第二句话呢，他说你引了一句唯识师的话，他说你却说呢色等实生不缘色等，什么意思呢？就是色等实，色呀不是物质了，色成了颜色了，就是颜色声音等实生起来的时候，颜色的实生起来就叫眼识生起来，哎，声音出现了就叫耳识生起来。现在他就是说，你说呀，颜色的实生起来的时候不缘色等，不是因为他正在看实外的客观存在的颜色，他就升起一个主观的颜色，他这个色是指的物质，他认为我们要想眼前出现颜色呀，这是小乘的认为啊，你必须面前有客观存在的物质，你去看这个客观存在的物质，在你的眼前就会升起颜色，主观的颜色，哎，这是小乘的看法。他说你呢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你说的是我们识颜色的识升起来的时候啊，不用面前有客观的物质，哎，说如果你不是看到客观存在的物质就可以升起颜色的话，那为什么何因什么原因我们的颜色的识有处得生，就是我们看到的颜色啊，比如我看树才会看到绿色，我看墙才会看到白色，非一切处，不是说我在梦里头我看那个，就是那现在也是啊，那个因为那个大乘说现在就是梦了，他说为什么我看树的时候才出绿色，就是此时有处得生，有的地方呢生绿色，看墙呢就生白色，非一切处，就是说我为什么看墙的时候不会升起绿色，我看树的时候为什么不会升起白色，应该他说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是没有客观物质，我的色识是直接升起的话，那就应该我看一切处都是绿色，我看一切处都是白色，这个话不对的，哎，他这是自己的妄想，你做梦的时候也不是看一个梦就全是绿色全是红色，哪有那样的梦啊，哎，所以他这个就是还是那个逻辑混乱。然后我就解释一下说，那为什么我看树才会升起绿色，看墙才会升起这个白色呢？因为啊，我们面前没有客观存在的物质，但是有什么呀，有所有众生的心在这儿，其他道众生心呐，可能你现在圆不到，你现我们现在是人道业现前了，那我们就是人道业的护众生的心呐，你一看看到的是人道业众生的心，你一看众生心里头是什么呢，它就是树啊山呐、啊、河呀、啊、人呐、啊、房子呀、啊、就是这些东西，我们心里头不就是那个前生留下的照片跟录像吗，哎，所以你一看众生心里头就是这些照片录像，照片录像呢我们说过每个人记忆不一样，但是他升起人道梦的时候呢，他会有一部分重合，重合的部分就是山河大地，就是楼房，就是桌子板凳，就是那个物质的部分，就是我们人道业重合，我们升到人道的人呐、啊，都有看到山，都看到河， 都看到楼房，所以呢这一部分那个梦影啊，那个影像颜色是重合的。你看这儿有这个白墙的白色，我看这儿也有白墙的白色，哎，这是所有众生做的梦的重合的部分。所以呢我们就误以为这个白色后边有一个物质的墙站着存在，哎，为什么会有这感觉呢？就是我们无始以来记忆就是这样记忆的，一看白墙就是墙，就是砖垒的，一看这个树的绿色，绿色后边就是树叶，树叶后边就是树干，哎，我们所有记忆。所以呢我们出现看这些照片的时候呢，我们就这样理解。实际上呢这个绿色跟白色后边既没有树也没有墙，它后边有什么呀？有众生心，有众生心提供的录像跟照片，它就升起这样的绿色跟白色，哎，这是我们的解释。小乘不懂这个，他不知道三界唯有心，所以他不知道我们看到的颜色呢是众生心里的照片跟录像为底反映出来的，他以为就是客观存在物质才能够升起色，哎，所以他就会产生一个错误的想法，他就认为什么呢？如果没有外境，我们就应该什么呢？此时生时，就是颜色的时升起来的时候啊，就是应该一切处都生这个颜色。没有这样的梦，这是自己瞎猜的。梦里头你也不是说看哪儿都是一个颜色，哎，你梦里头也是，就是你的记忆是什么样生起来什么样的梦，那也是时处决定，颜色决定，声音决定，哎，都是跟真的一样。为什么呀？你的记忆就是那样记忆的，生起来就是一定是时处决定，一定是有作用，一定是这个你不能控制的，梦境也是你不能控制的，哎，就跟现在我们的环境我们觉得是在我们外边客观存在不能控制是一样的。所以这都是这个不能正确理解唯识的道理啊。刚一听唯识的时候会产生的一些逻辑混乱的问题，这也是必然提出来的。然后他这个问题提完了之后啊，他就说为什么这个有的地方看到一种颜色，不是一切地方看到，为什么有时能看到颜色，不是一切时候都能看到那种颜色，哎，这也是逻辑混乱提出来的问题。你那个在梦里头啊，时间是很也是很这个自然的，哎，前后顺序也是很自然的，并不是说你现在看到一直你做梦一直就看到一种颜色，没有这种情况，哎，时间地点都是确切的。同一处时有多相续，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人呐，是很多人都可以看到一个东西，相同的东西，所以他就说这个东西应该是客观存在的，好多人才会同时看到它。他说梦里的东西就不是这样，就是只有你一个人看到，所以应该不是那么客观存在的。实际上这两个呢是他误解，没有差别的，就是梦里你看到的是一个时看到的，你现在醒着的时候看到的所有的颜色还是你一个时看到的。你觉得说我看到这儿有我看到白墙的颜色，你说你看它也是白色，它也是白色，大家都看白色，证明客观存在白色，这个是错误的。实际上大家每个人看到的都是自己升起的白色，你看不到别人的白色。然后你要想知道看别人看到的是什么颜色呢，你必须去问别人，哎，我们现在一般就去猜，就认为说我看这是白色，那就所有人看都是白色，这是一个妄想。别人看不一定是白色，那个蓝黑裙子跟那个白金裙子就是一个很好证明，对不对啊？哎，那个 网上照片是一个，这是客观的吧？结果呢，全世界网民呢是大多数看是白金裙子，就是白底儿金边儿，少数人看是蓝黑裙子，蓝底儿黑边儿，然后还有一些看的是紫色，还有一些看的是其他的颜色，那个当然人数比例比较少。但是这个为什么会引起争论呢？因为那个商店呢出来说话了，他说我出的是蓝底儿黑边儿，但是大部分人看成了白底儿金边儿。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初五的时候，美国一个姑娘放上去的照片，因为她买回去之后，家里人说她不好看，她不服，她说我让那个大伙说说，那个他们看的颜色不一样，她让大伙说说，结果令人震惊，大部分人说的是不是那个，就是你说，然后这就问题就来了，你说哪个是真实的颜色？有的人说那大部分人看错了，这个话不能这么说。你说什么是真实的颜色？说厂家看的就是真实的颜色吗？它是少数。究竟这个裙子是什么颜色？没有客观的颜色。我们现在人是什么呀？就是以大多数人说是什么颜色就是什么颜色为准的。因为我们那个人里头有大量的色盲，人们因为他们是少数，所以我们从来都是说色盲看的是错的，这个话都是不对的。因为色盲假如说啊，一个人就没有彩色，他就是黑白的，这也叫我们人叫色盲，是病。我们说过哺乳动物全部都是这个色盲，全部都是黑白色的。你如果用这个说人数多数量多为准的话，那绝对黑白色是本色，是真实颜色。我们人看出来三色，那是你人的眼睛有毛病，对不对啊？那个鸟就更有资格说了，说你们全有毛病，全是那个色盲。说实际上这有12种颜色，他你说他说的对他说的不对，他说的也很科学，人家能把12个颜色给你列出来。
人怎么知道你能看？
科学家说的。我不知道，这是科学。我们先不研究这个，然后我们就说这鸟牛了，这鸟说的对吗？那来一个天人就说了，你算什么东西啊？实际上是什么呀？是几千种颜色。因为我们人现在你看那个原来最早的电脑吧是黑白色，后来呢有彩色的了，哎呦多少啊，四色，后来16色，哎呦给我们高兴坏了。我们那时候玩那个电子游戏啊，就2-3种色，一个蓝色，一个黑色，一个白色，啊玩得高兴不得了。后来说出了16色，哎呀说这太复杂了，后来人家出了256色，什么1025色，后来现在啊成几百万种颜色，上亿种颜色。所以这个呀就是你说哪个色是客观存在的，没有。整个我们就一句话，颜色是你的识的语言，是你的识升起的。我们实际上每个人升起的颜色都不一样，所以就会出现那个一个群的吵翻天。所以呢就是你根据说我看到这墙是白色的，别人就看到的是跟我一样的，这绝对是一个妄想。别人看，首先说别人看的颜色跟你不一样，虽然都是白色，但是白色跟白色不一样，生起来都不一样，更何况还会出现什么呢？就是别人看跟你不一样，不是你那个颜色。如果你是色盲的，如果别人都是色盲的，如果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你论这个人数啊，论什么，没有标准，没有标准，一个人一个世界，一个人一个梦，所以我们很多这个叫我们认为是铁的事实，是真理，是常识的东西，实际上呢，全是颠倒梦想，全是胡说八道。 哎，只不过是什么呢？大家都胡说八道，哎，那就大家就认为这是真理，这个没有道，不讲道理的。哎，就跟说那个48年、47年金圆券，大家都说这玩意儿不行了，结果呢就扔大街上都没人捡。哎，现在呢大家都说这个人民币哎值钱啊，人民币啊这个升值什么好，那人民币就值钱。你给他人民币他就高兴得不得了。这就是大家如果有一天比如说银行发生问题了，哎，你这币不起作用了，那就是废纸。哎，但是这个呢是以大多数人来说。你比如说政府采取措施就是说哎说这个没关系，我怎么给大家一糊弄，大家说我们还相信这个，那就值钱，我拿上就能买你东西。哎，所以我们这个真理啊就是以这个就是大家承认多数人承认哎为真理。何不决定随意时生啊，这是一个问题啊，这两个这个那个问号其实可以去掉改成逗号，这样的话就不会误解成两个问题了。何不决定随意时生，就是说这个他认为啊梦里头是决定随意时生的，这是一个误解。你做梦你想梦什么就梦什么呀。有的人说哎说我那个能，他说我呀有时候我做梦啊我突然意识到这是做梦，我能那个改变梦境。有好多人注意啊，实际上这个时候啊你是有一定的清醒意识参加进去了，明白吧？这个时候就好像有人说我在梦里头有时候我会觉得哎，这是不是梦啊，实际上这个感觉不是梦里的感觉，它是清醒意识掺和进去了，只是它还没占到主导。这个意识占到主导的时候你这梦就进行不下去了，就醒了。包括那个就是有人说意识到就是梦，就跟我那个引导，就跟我那个小时候老从高处摔下来，一开始真的吓了一身冷汗，吓得不得了，后来摔得多了，后来就在失去平衡的时候立刻就意识到没关系，我摔过好多次了，根本没事儿。哎，就那个心一放，哎，忽悠一下就醒了，就不被惊吓了。这就属于什么呀，就是实际上你是在梦中啊掺和进去了清醒意识。哎，所以你在这个主导后边梦的时候啊，实际上是部分清醒意识跟部分梦的意识在共同运作的那样一个，所以你会。
那其实是可以引导他，那如果比方说现在修行，如果他能够意识到一半吧，就咱们现在的世界做梦，他不就是能影响他现在的生活。
对对对，是现在是。我现在认识到梦，我就可以把它当作梦来对待，我就不按照那个规律。那有修行人就是这样嘛，你说这个我就不那样，哎，是可以这样改变的。说为什么我不能那个一下子改变，就是因为你前边那个记忆啊，就是直到面前是真实的记忆，那个太多，力量还比较大，所以它呢这个升起来的这个景象呢你还不能给它立刻压制住。实际上你那个就是叫正确意见的，就是说这是梦的那个记忆力量强了之后，那不是好多佛菩萨就从梦中醒来了吗？就等于说清醒意识占主导的时候，你的梦就做不下去了，梦就醒了，道理都是一样的。
就是做梦和打妄想他们是什么区别？
应该是没多大区别，就是白日梦嘛，我们说打妄想。
打妄想你当时是可以引导的呀，就比方说像刚刚说的那个
他是这样，你在梦这个就相当于梦里头啊，你打妄想，梦里头你也有打妄想的时候，就是你这个白日梦就在这，我闭着眼睛在这做白日梦，或者是说我在这就是构想事情哈，那是很自由的。这就属于那个色声香味触法的那个法的一部分，就是我根据现在看到的情况我来产生一个构想，产生一个就是完全自己的设想，这个完全可以自己控制。你在梦里头也有这个情况，就是梦里头你那个梦境是不能控制的， 但是你产生了这个之后呢，你对我怎么行动，这个时候你会有一些构想，哎，我是这样做呢还是那样做的，这个是也是完全自由的。这个跟那个，这就属于那个圣人相位处法的法的那一部分，这个醒着的跟梦里完全也是一样的，没有问题。然后你想了之后，即使你在梦想了之后，然后你开始行动，这个时候呢，它不会完全如你想的那样去继续做那个梦，哎，然后就是我说你那个知道这是梦，你故意引导这个梦朝你想去的方向发展呢，这个呢属于这个就是清醒意识跟那个梦的意识结合。这个我不知道别人的那个就是经验，我反正就听一些人说过，哎，他能这样，这个可以，这个你自己去体会啊。现在看一句这个问题就提完了，就是说这个人说我感觉梦里的东西跟现在不一样，实际上他逻辑混乱了，就是他实际上是什么呢，他现在醒着的时候看昨天晚上的梦的感觉跟现在看现在的感觉不一样，这是当然的。哎，他如果拿昨天晚上梦里的感觉跟现在的感觉做对比，那就是完全一样的，所以他没有找到这个正确的对比方法，他这个这叫错位思考，他那个自己的逻辑混乱。下边一句啊，他说如眩一人见发影等，非无眩意由此实生。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把自己的观点提出来了，然后呢他也是举了一个比喻来证明他的观点，这个证明呢更进一步说明说他错位思考了，他那个对比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咱们还说刚才那个啊，他的观点是梦里的感觉跟现在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他犯的错误是什么呢，是他说的梦里的感觉实际上不是梦里的感觉，是他清醒的人看梦里的看梦的时候的感觉跟现在感觉不一样。所以他举的这例子呢也是这样，他说如眩一人见发影等，这个呢就相当于人梦里的感觉，非无眩意由此时生。他说你看那个有眼病的人跟没眼病的人他就不一样嘛，你怎么能说我们这现在如梦呢，哎，你怎么能说我们现在有眼病呢，他是用有眼病的人跟没眼病的人来对比，本来这个话是这样说是对的，但是实际上他把第一项给误解了，他说的不是有眼病的人的感觉，而是没眼病的人看有眼病的人的感觉，跟没眼病的人自己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因为什么呢，你有眼病的人他说，哎，这个我面前怎么老有这个影子，老有这个头发乱那个晃啊，哎，这是眩一人的感觉。他呢是以这个没眼病的人来看这个的感觉来跟自己对比，他说什么呢，他说他有眼病他看着有那个发音，我知道没有，实际上是他的看法，是没眼病的人的看法，他知道这个有眼病的人看到的那个东西不存在，但是对于那个有眼病的人来说呢，他那个东西就是客观存在的，他眼前就是头发呀、发音啊，像那些东西乱晃，哎，你像那个白内障的人，他就是看一切都是雾蒙蒙的，哎，那是客观存在的，他的感觉是那样，不是没眼病的人看说你看到的发音，你前边那个雾实际上都没有，这个不是眩晕人的感觉，是没眼病的人的感觉。所以他这个举的这个比喻啊，就说明他对比的对象给搞错了。哎， 他用那个没眼病的人看有眼病的那个感觉去跟没眼病的人的情况对比，当然是不一样的。就好像说佛说这个我们现在的情况跟昨天晚上做梦的情况呢是完全一样的，这是佛的观点。他呢就说不一样，他说怎么不一样啊，他就用的是都是不做梦的人的感觉来对比，就是不做梦的人看梦，他知道那是根本就是不存在的东西。哎，他说我现在呢是存在的东西，实际上他搞错了。实际上应该什么呢，就是说说你现在是梦，你现在的感觉跟你昨天做梦的时候的感觉这两个对比它是完全一样的，佛说的是这个意思，所以他这个是逻辑混乱是不对的。哎，如果是他这个感觉呢，那就应该对应什么来这个对比呢，就是说他看，他说我昨天晚上做的梦是这个就是随意时生的，哎，这个谁也知道一个人一个梦谁跟谁的也不一样。哎，他说我现在呢不是随意时生的，然后佛就应该说什么呢，你知道昨天晚上你做的梦是随意时生的，你现在觉得不是随意时生的你错了，实际上你现在也是随意时生的，我从这个梦中醒来了，我看你知道每个人是在做自己的梦。这个呢实际上你要是严格的仔细的用科学来说，科学也能证明这个，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升起的颜色，就那个叫白金裙子跟紫黑裙子那个例子里头专家说的那个，说我们看到的颜色呀，不是客观存在的颜色，而是我们每个人自己升起的生理颜色。哎，我们每个人听见的声音也是我们自己身体器官造出来的声音，所以每个人做的梦啊完全是自己生起来的，自己的一套，是决定随意时生的，大家完全是不一样的。这个情况呢跟那个梦的情况是完全一样的。哎，他呢他拿这个就是他看梦的感觉，一个清醒人看梦的感觉，他去跟自己梦中人的感觉对比，他对比错了。应该是拿这种感觉呢跟佛菩萨从生死长梦当中醒来的佛菩萨他们来看我们众生的感觉来对比，那才是对的。或者是你就是直接用我们现在的情况跟梦中人的感觉去对比，那是完全一样的。然后下边他接着追了一问，实际上跟着是这个是一个问题引申的，就是说为什么梦里的没有这个作用，哎，醒了的呢才有作用。他这个一个问题提完了，我们上节课呢就讲到了这个颂子，就是这是回答他的颂子，提问题一个颂子，回答一个颂子。上节课念了颂子就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这节课呢我们来学他的长行，这是新课。颂子是处时定如梦，意思就是说这个你说昨天晚上那个梦里头处时不决定啊，实际上是不对的，梦里头处时是决定的，跟梦里头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现在也是跟梦里一样，处时决定都是梦里头也是处时决定。身不定如鬼，就是说身不定是指的身就是指的某一个人，说某一个人就是这个在梦中的某一个人呢、啊。他说我不能决定梦境，哎，我不自由，我梦见什么我确定不了， 我想这样，他那个梦里头不这样，哎，身不定，就是说梦里的人他不能决定梦境。说这个情况呢，我告诉你，跟现在鬼道众生啊一样。为什么用鬼道众生说呢？又是那个说我们人呐，现在看鬼道众生看得比较明白，所以现在佛菩萨讲说你在梦中这个层次呢，也必须让我们呢用我们看，就好像说我们不能理解佛的境界，那跟你怎么说呢？说你想一想，蚂蚁能理解你的境界吗？哎，你得把这个层次跳出来，你才一想，哦，蚂蚁它怎么都不知道我的存在是怎么回事，无法想象，所以呢照此我也无法想象佛的状态，这样说。所以现在呢，你就是说梦里头想梦什么梦什么，我现在呢就不能决定我的环境，说这两个不一样。佛说呢不是这样，他说你这个身不能决定环境啊，他说你想一想鬼，那人们说鬼，那就是说鬼话，鬼不存在的，什么这个鬼是虚无缥缈的，这个怎么说呀？在当时很多鬼的故事啊，稀松平常，大家都是常识，所以佛用这个来这个举例子，说这个你说你不能决定环境啊，就跟鬼道一样，后边我们来讲鬼道的情况，这个当时大家都是承认的。同见农和等，就是如鬼什么呢？就是鬼呢，他看那个恒河水呢是不能吃的东西，是脏东西。哎，这个呢，你就拿过来就很好说明问题了。就是你觉得梦里虚无缥缈，你现在这个印度人他都相信鬼呢看到河水之后是不能喝的脏东西，那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假的不存在的，是吧？因为人认为他见的是真的，他认为那就真的是水，实际上人见的水也不是真的。但是佛呢依众生的那个打比方嘛，就依他的意思来说，你认为这是水，鬼看的不是水，证明鬼看的不是真的。但是所有的鬼呢都看那是脏东西，所以证明什么呢？就是说大家都看的是一样的时候啊，不等于这个东西客观存在，证明这么一个道理。哎，当时印度人相信这个，说鬼看那个河水都不能喝，脏得很，鬼看都是那样，但是呢河水也并不是脏得很。哎，佛就说你人看那个河水是水，你认为是客观存在的，实际上呢也不是，佛看你们呢就是你认为都是水也不是，就是存在水。如梦损有用，我们下边来看常常啊，就是梦里也可以有作用。论曰：如梦一说，如梦所见。这个什么意思呢？先解释如梦这俩字儿。如梦的意思就是说，就好像梦中所见的是一样的。实际上就是说什么呢？佛说你现在啊如梦，意思就是说你现在见的，你现在见的真实的世界，就如梦中所见的虚妄世界是一样的，就是这个意思。解释这俩字儿，为如梦中。说的是就好像梦中呢虽无实境，而或有处见有村园男女等物，非一切处。就是说他说这个梦里头处实是不决定的，佛说不是那样，他说你这个就好像你昨天晚上在梦中啊，梦里头都没有实境，我们都承认你也是，而就是一个转折，或有，或者有处见有村园男女，就是你可能呢在某一个地方见有村子， 见有花园，见有男女的这个人等物，还有很多树啊什么这些东西，非一切处，就是在梦里你也不是见一切处都有男人，一切处都有村子，一切处都是树，不是那样的。哎，也是或有处，就是哎，也许在某一个地方你能见到有一个村子，哎，并不是一切处都有一个村子。说明什么呢？就是说在梦中啊，地点时间也是就好像客观存在一样。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你现在那个没睡觉的那点零散的记忆就是那个样子。因为它是零散记忆，所以有时候呢它就出现一个村子，哎，你还觉得似曾相识，还在那胡思乱想。实际上这个时候呢，可能那个时间的意识没有明确的升起来，地点的意识也没明确升起来，哎，所以你就在那儿，就是因为你的意识也没升起来，你的大部分意识也在休息，就是升起来一个村子，你就感觉我看到一个村子，就完了。但是实际上这个升起来的这个记忆呢，它的背景就是什么呢？就是时间地点啊，什么作用啊，都是没有问题的，都是你在清醒的时候记忆下来的。记于是处，就在这个地方，或时见有彼村园等，就是在你见的那个村子呀，什么人呐，那个地方呢，也是什么呢？或时，就是有的时候呢，你见到那个村子，见到那个花园，非一切时。就是时间，你比如说你在梦里头你看到一个村子，哎，你又看到一个花园，你看到这个花园的时候，你那个看见的村子就没有了，哎，那个时间就过去了。哎，你看到这个村子的时候你还没见花园，在梦里头他说也是时间是确定的，哎，非一切时，并不是说你看什么就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到了。由此虽无离时实境，由这样呢就说明虽然没有离开心时的真实存在的客观存在的境界，而处时定非不得成，而就是地点时间是确定的这一点啊，并不是不能成立的。就是说在梦里头实际上跟你现实的感觉是一样的，时间地点都是确定的，必然是那样。因为什么？因为你留的记忆就是那样，你没有留下那个说时间是虚幻的，地点也是没有的，你没留这些记忆。如果你这些记忆留多了呀，你可能就升起这样的梦，哎，在梦里头你就会说五蕴皆空，哎，时间是空，时间是没有的，你讯息多了之后你也会升起这个这样的记忆。这是处时决定，是前两个他提的问题的前两个现象。第三个现象，他就是说好多人一同见的都一样的东西就是客观存在的，他说梦里头可不是那样。现在他举例子说呀，说就是说你好多人见的都一，你认为都是一样的东西不一定是客观存在的。他用鬼做例子，如说鬼言，说鬼的这个话，就是上边不是提到鬼了吗？就是说就像上边说鬼的那个话，这个话显示的，就是说这个话说的是什么意思呢？显如恶鬼，就是显示的呀，就好像恶鬼道众生一样，河中浓满，故名浓河。前边他提到浓河了，那个颂的里头说同见浓河等，现在他来解释浓河是什么，因为我们没有这个东西。他说河中浓满，故名浓河，就是这个河水流的都是那个浓啊，什么血呀、啊、就是那个人们不能喝的东西。他说这个河里头全是浓，所以呢它叫浓河。如说苏平，其中苏满，这解释这个为什么叫浓河这样个起法， 他说你平常那个这瓶呢叫苏瓶，就是奶瓶，我们叫奶瓶了。说为什么这个瓶子叫奶瓶呢？因为里头装满了奶，你就叫它奶瓶。所以这儿呢，河里头装满了浓，所以我们叫它浓河。这是说为什么叫浓河。未如恶鬼同业亦熟，就是转到恶鬼道的这个众生啊，同业，他们都是相同的业转生到恶鬼。什么样的业转生到恶鬼呢？就是前前生中啊，他这个贡献少，索取多，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造业就好像存钱取钱一样，他不存钱，他光取钱，结果把自己前生的那个能取的呢，差不多都取了，哎，取的都不能取了，就是银行存款没剩多少了，结果呢，下一生你生什么呀？你不可能升到天上去，天上是想什么什么就来，因为什么呢？存款多，哎，你这没存款了怎么办啊？就取不着钱了，取不着钱就是看什么也吃，找吃的也找不着，找喝的也找不着，住的地方也没有，啊，凄惨的很。这就是恶鬼业啊，就是贪转恶鬼业，就这人太贪，哎，不喜欢布施，光贪，这样的话呢，转恶鬼业。多身共集，接见浓河，就是好多恶鬼啊，他们在一块儿都能看见啊，那个河水啊变成浓了。非于此中定为一见，并不是说在这些恶鬼当中啊，就一定是一个恶鬼才见是浓河，哎，不是这样的，就是大家都见的是浓河，大家见的都一样。这个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明呢，就是说大家见的都是一样，但是呢，人知道不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大家见的都一样，不一定就是客观存在的。为了说明这个真理，因为当时为什么当时是常识呢？因为印度啊，这个修行风气很浓，到处都是那个大作修，天眼那个开的也多，老师也多，老师也给讲，然后一般人不天眼开的呢，也身边有很多这种跟鬼道打交道的故事，就是你像那些法师们呢，他这个跟鬼能交流什么，哎，他都亲眼看到了，是在实际生活当中都解决了很多问题，所以这像这个鬼道众生的很多这些事情呢，他是知道的。所以他就知道鬼呢，看你比如说我们在这放一筐这个一锅粥一筐馒头，这个鬼看不是粥不是馒头，你就根据这个水这个比喻你去想，他就一看就是不能吃的东西，哎，为什么？就是因为他存钱少，所以他那个就是没有钱可取，所以他一看呢到处都缺钱，到处缺东西。等言显示或见愤等，就是他那个浓河等，这有一个等字送在里头，这个等这个话说的是什么呢？显示，记住，显示就是你也可以翻成说，说的就是也有见那个河里头啊是粪尿，就是有的鬼见的呀不是那个脓血，哎，脓血可能比较多，是粪尿，粪尿也不能那个吃啊，哎，即见有情直持刀杖，这个恶鬼还共同见什么呢？有情就是有人呐，拿着刀拿着这个枪棍棒，遮汗守护不令得食，在那挡他们，捍卫就是保卫着那些粪尿或者是脓血，守护着。不令得食，不让他们吃，说那粪尿是怎么还吃啊？因为他实在太饿了，是粪是尿，但是他也是液体啊，所以他也是还是想这个，总是要解解口，他也想去，但是呢那还有好多这个拿着棍棒的人赶他们，这个这儿就多说两句， 这个友情执仗这个在这捍卫啊哈，这个不是友情在这捍卫，就是他的那个哎，恶鬼他一看呢，就是到处是障碍，哎，是他自己那个升起的梦，升起的幻象，哎，就是好像能吃一点点，想吃你也吃不着，哎，所以那个能够吃着的呀，那还算是有点福报的，哎，就跟那个谁穆建连那个修天眼开了之后呢，他看到他母亲是在这个地狱里头，是吧？穆连救母是吧？有那个戏，哎，然后呢，他赶紧就拿了一碗米饭去送去了，送去了。他母亲一看米饭来了，高兴得不得了，接过来呢，用这个一个手接，一个手挡着碗，就是怕别的那个恶鬼来抢啊，哎，就吃。结果端到嘴边那呢，就变成了火炭，哎。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没有这个，没存钱，没有这个福报，就跟我们说，你梦里头想吃什么，想喝上帝那点酒，你没这个记忆，你就喝不着。哎，那送到嘴边就变成火炭了。这穆建连一看着急了，说这救不了，怎么办啊？去那个回去问佛，佛说你呀、啊，一个人力量太小，你到这个咱们结下结束的时候，就是。那个印度的和尚是在这个夏天下雨的三个月呢闭门不出专心的修行，所以他们这个修行的那个心很清净啊，戒律很这个严格，心很清净，这个时候心清净了力量很大，说你到那个节下最后一天，就是7月15是吧，哎，你那个给那个僧人供，你供他们一顿斋啊，然后呢让大家一起念经救度你的母亲，就能把她救出来了。哎，这是这个说这个就是恶鬼的这个情况。用这个说明什么呢？就是说明啊，就是恶鬼他见到的情况啊，是恶鬼见的他们见的都一样。哎，这个见这个合适脓血，见那个合适粪尿，就什么，哎，他见的都一样。但是呢，人知道。那个河水根本就不是脓血，不是粪尿，是由于恶鬼的业力升起的果报，升起的幻境，升起的梦境是那样的。哎，你像那个说你前生乐善好施啊，那个大布施存了很多钱，结果呢下一生呢你就升为神仙，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存钱太多了，不用劳动了，你随便就该享受了，哎，你想什么什么就来，天意自然在身，想吃喝什么就想怎么玩怎么玩，哎，你有那个存的那个款吗？这个也是幻象，也不是说你受苦就是幻象，享福就是实有的了，也是幻象。实际上那个天人恶鬼啊，在我们这空间都有，哎，鬼神都有这个空间里头。但是大家呢，由于业报不同，看到的景象就不一样。我们人呢，就是处于他们中间，也不像恶鬼那么没有福报，也不像这个天人福报那么大，哎，有点福报，哎，但是呢，福报也不大，所以呢，还得要经过一番努力才能够达到。所以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处于中间的梦，哎，总之。就是用这个例子说明什么呢？就是大家见的都一样的情况呢，不一定是客观存在的。这个当时用鬼的例子呢，印度人都信。哎，
老师，我问个相关的，这个鬼的故事不合理呀、啊？他们一直吃不着，不会饿死吗？
不会饿死，就跟那个地狱众生啊，是什么呀？你比如说这个下油锅的哈。他是被那个小鬼，那有油锅，旁边有小鬼，把他扔到油锅里，他当然也不愿意了，但是就给他硬扔进去。这个小鬼啊，也是那个夜梦，也是夜里显现的，跟那个油锅的性质一样的，地狱就是那样，哎，给他扔进去，结果这油炸呀，痛苦啊，结果就身体就解体了。解体之后呢，那个小鬼呢，就把那个剩的那个骨头哈、啊，往外一捞。这个骨头一掉到地上啊，它就立刻又就生成原来的人了，然后又给它扔进去，又炸，一天要千万次生死。 说这不合理呀、啊，说这死了就死了，怎么又活了？就是他前生啊，造这个就是你比如说整天在那开饭馆，整天在这鱼虾和炸，是剁啊、你像那个上刀山，你这叭叭叭叭叭那个那剁了多少刀？你做梦的时候呢，那就是那个刀山呐、啊，就是你就得往上爬，那刀都是逆着冲着你的，哎呀，那个痛苦啊，爬上去割的稀烂，然后再下来再接着爬。说为什么会死了又生，死了又生呢？就是因为你的业报是这样。如果你造的这个业很小，当然很小，你就不会转到这一道了哈，就是比较轻，可能几生呢就报完了，那你就又。其他重业种子又现形了，有的人就是造得很重的呀，那就是要，所以这个很合理，就是他怎么说呢？很多众生啊，那恨他恨得不得了，那光想这个杀他，光想打他，光想这个杀死他，所以这个他一看众生心呐、啊，对他那个怨气冲天，哎，组合出来的这种这个就是。跟众生心反应组合出来就是这种梦境，所以呢，恶鬼也是这样，就是，就是恶的不得了，就是一直是那种感觉，但是呢，死不了，就跟地狱众生，那没连进食都没有，你恶鬼有时候还能捞着一点，那一点进食都没有，但是他死生无数生，所以完全是幻象，昨天刚在网上看了一个照片儿。题目是女猎手，是这个，就是那个照片是一个长颈鹿啊，被他打死了，他躺在那个地上啊，那个他跟那个长颈鹿的脖子还不如人家长颈鹿脖子长了那么大一个鹿，躺在那儿还笑。然后这个帖子是一个，这是美国一个女猎手，还得过什么什么猎的冠军。然后这发帖子是英国的一个，好像也是一个名人，他发。他说他生活里发生了什么，使他能够这么残忍的把一个长颈鹿杀死，还会躺在那儿笑？然后这个网民就一通谴责啊，就因为他照片多了，杀死那个大的羚羊、大的那个黑熊，杀死了很多，全是得意的不得了，在那儿那个拿着他的那个就是那个动物的尸体跟动物尸体合影。哎呀，那个。而且怀了孕还要去打猎，你说这个人这个瘾劲儿多大？他就把那个当成一个乐趣。你像这种人造的业，那得下地狱下多少？就是因为什么呢？他不在乎说你是杀死了一只长颈鹿还是两只长颈鹿，是你在杀这个时候的那个心的意乐，那个得意呀、啊，那个你这种种子，那什么果报？那你越得意，你的果报越那个，哎，越厉害。所以像这种人呢，那是以后果报那就留下什么？因为他是幻象，你不能用人道的这个去那个想。实际上有很多人其他道呢，看我们人道会说这不合理呀、啊，是不是啊？对，我们都不吃饭也没事啊。对，所以这个没有，你不能拿自己的道理去那个，你不要说这个其他道了，你现在就拿你的跟那个好多那个动物啊什么，你都合理不了。那个长颈鹿昨天还看那个，因为他这个帖子呀一出来吧，他下边有好多类似的题目的链接哈，结果一看呢。说你们谁也看不到那个长颈鹿睡觉，说长颈鹿怎么睡啊？说长颈鹿啊，因为它睡觉必须卧下呀，它要卧一下，它要起来呀，可费劲儿了。所以它要是在睡觉的时候，别的动物来袭击它哈，根本就来不及反应，那个起，他说那费劲儿着了。所以呢，它长颈鹿睡觉是什么呢？就是站着睡，就是在那站着吧，它实在困了，就几分钟。就是打个盹儿，哎，然后又就醒了，他不敢长睡，说这样呢，他一天当中呢，就是几分钟这样睡吧，加起来可能能睡4到6个小时，那就是20个小时不睡，睡4个小时是这样睡觉。说但是呢，也有长颈鹿呢，有时候呢会卧下来，我估计那是动物园里的可能比较安全来说， 哎呀，看了一个那个题目就叫“看长颈鹿睡觉，看的人脖子疼”。我心想你怎么看你就脖子疼了？结果一看怎么着，他那个身体是趴在那儿的，他那脑袋是窝回来，那个正好放在他的那个臀部那个地方。你想，那个脖子整个窝回来是放枕着他的那个臀部那样睡的，是看的是脖子疼。哎，就是说这个。就是这个合理不合理哈，你得那个设身处地以他那来想，哎，大家都是梦嘛。嗯，好，这个如鬼这个就是说呀，说嗯，大家看的都一样，哎，实际上也是不是真实的，也是集体的梦，集体的梦的重合，也不是真实的存在。还有最后一个，这是第三个，因为他说触识决定两个，然后大家看到都一样，就是客观存在是第三个。最后一个他说梦里的事情没有作用，哎，我醒了的有作用。这个呢他怎么反驳呢？说又如梦中境虽无实，虽然境没有真实的，而有损失精血等用。就是我们前边讲了那个例子，就是你梦中呢碰到美女，哎，一折腾呢遗精了，境虽无实，虽然你做梦的时候什么真实的境界都没有，但是呢你有作用。刚才我们也说了，梦里都有作用，你看见喜欢的你会高兴，看见那个害怕的你会恐惧，看见这个那个就是难受的你会难受，哎，都是有作用的。由此虽无离实实境，而有虚妄作用一成，就是说虽然没有真实的境界，但是那个作用呢都是能。所以这样就证明什么呢？我们现在啊，你感觉能起作用不一定是真有实境，哎，跟梦一样，只要你面前出现了一个景象，你管它是这个有没有实境，它就会起真实的作用。哎，并不是说必须真的有客观存在的物质，你才会出现这，才会看到这种梦境，你才会高兴，你才会痛苦，不是那样的。哎，我们看电视剧、看电影也是，在那着急上火、哭啊闹啊，那个看那个恐怖电影，有人拍那个照片。在那个影院门口，那姑娘们出来了尿裤子的都有，哎，你说那个电影院里头有什么恐惧的东西啊？啊，没有离实实境，但是呢它就有实际作用。所以这个梦里有作用是就是有作用的，跟我们现在反证什么呢？我们现在有作用不见得就是有真实的境。好，下边是又举一些别譬喻，另举一些譬喻，咱们休息之后再说。